没有，OK， 好，祝大家，特别是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那爸爸们，母亲节也快乐。好，好，对，今天是我在这里分享，那我的题目是大使命的祝福。我去年12个月其实是疫情以后出门旅行最多的一年。我先去了夏威夷，后来去了圣地亚哥，后来还去了科罗拉多的丹佛，然后几个月前又去了一个地方叫尼泊尔。大家猜一猜我最想再去的是哪里？啊，对，这个好像太明显了是吧？你看我穿的这一身其实就是去尼泊尔的，随时准备好了。对，是的，我随时想去的。等一下啊，我把这个打开。这个什么东西？对，其实这一次尼泊尔的行程应该算是我有生以来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没有之一，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那也是我第一次最直接的去践行主的大使命，也就是耶稣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那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大使命了，对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念今天的这段经文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那这一次的宣教其实是大大拓展了我对这个呼召的认识。我从知道要传福音，偶尔传一点福音，到传福音才是我的满足。那我今天其实就想通过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尼泊尔的经历，也算是我去了以后的给大家一个见证。好，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呼召，谢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你所呼召的弟兄姐妹都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主啊，我们今天就将我孩子的接下来的所要表达的、所要见证的交托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主让我们有耳可听，也让我的话语合主你的心意。谢谢主，我们将以上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谈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可能还想再提一提这一段经文前面的一节，就是17节。大家都知道耶稣是在什么时候给他的门徒去颁布这项大使命的，是让他的门徒11个门徒在他死后复活以后，让他们到加利利的一个山上，说你们在那里等候，见到了耶稣，然后他们就先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OK， 好，那在这里就是很有意思，你看到他们其实这11个门徒已经是跟了耶稣3年半的时间，是完完全全的看到了主耶稣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工作，并且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埋葬3天并且又复活，他们是活活的看见了耶稣就站在他们面前，对吧？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是见到他就是要拜他了，马上就要拜他，已经是认他为主了。那但是呢，还有一些人疑惑。那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自己也拜耶稣。为什么我拜耶稣？和大家一样，我们都是因为信了耶稣的福音，我们体会了耶稣福音的大能，我们的生命被耶稣所改变，所以我们知道这位神是真神，耶稣是我的救主。 那另外还有一点呢，是我去年的经历，因为我不是一拍脑袋我要去尼泊尔我就去了，其实去年是从一个去尼泊尔短宣前面的一个培训开始的。那其实这个培训就叫做超越事工的一个培训。那我先是参加了3个月的培训，后来3个月的培训算是毕业以后，又去了一个叫做超越网宣的，那当时我是和我们教会的明峰弟兄一起去的。其实在那个网宣当中，我也是体会的非常深厚的主耶稣的恩典。那这3个月的培训，首先我去年大家知道我其实是在一个就是创业失败的状态里面，所以说人有一些迷茫，然后呢我也是在考虑我到底下一步怎么办。那3个月的培训刚好就是带领我每一天都在主的里面灵修，让我能够重新和主建立一个更紧密的关系，让我更多的去感受到在主里面的那个安慰和力量。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后面的一个网宣真正带给我了一个很大的震撼。我们的网宣的形式是什么样呢？就是其实就是一帮人，虽然叫网络宣教，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要聚集在一个地方，可能几十个人在一起，那我们是同吃同住3天一起培训，并且有2次的在网上的实战的，像远程的，像那个印度和尼泊尔还有很多别的地方的一些那个慕道友宣教，那很有意思，我们就是在 Zoom 上打开 Zoom， 就像这样电脑打开，其实他们都看不到我们后面其实就是床，然后5分钟的个人见证，我把我自己的人生的见证的故事告诉屏幕那边的，通过翻译告诉那边的印度人尼泊尔人，然后又有5分钟的福音信息，就是这样10分钟，接着你就会听到屏幕那一头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人传过来说他们信了耶稣，并且跟着那边的牧师一起来做决志祷告，这个真的非常的震撼。那整个震撼的过程，我其实上一次我记得我在讲道的时候也聊过，我今天就不多提，但是回来的有一个感受很有意思，就是我感觉圣灵好像充满我，我好几天听着歌的时候，听着讲道的时候，我就会眼泪就会莫名其妙的流下来。我后来知道我其实是深深的被主的爱感动了，就是那样一次简简单单的3天左右的一个网上的宣教，我已经被神的爱所打动。所以我其实当时在网宣结束的时候，人家就问说你愿不愿意去，我当时是想我一定会去，但是我有疑惑，我不一定马上去，我也不一定明年去，我想了很多理由，我也想到了很多问题。其实这个很像是我觉得当时那些门徒的疑惑。我们想一想，其实那些门徒他们已经见到耶稣了，对吧？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但是他们还有疑惑，他们还有什么疑惑呢？他们看到了耶稣的全能，其实他们真正不知道的就是，哎，耶稣复活后怎么那么奇妙，怎么有这么奇妙的事情，这是一种震惊，就像我去网宣一样，我也很震惊，怎么那么奇妙。那还有一种疑惑，可能就是以前耶稣3年半和他们在一起是每天同吃同住，就是物理的就在你旁边，但是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是一会儿出现在这里，一会儿出现在那里。其实那个时候门徒想要找到的耶稣同在的那个状态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在疑惑，我做什么我才能真正的让耶稣才能回到以前和耶稣一起同工的那个状态里面。我也一样，我自己也有疑惑，我首先想的是，哎，我为什么要去那么远，去本地不行吗？我就在本地这里也是合场，也可以宣教，那我或者可不可以去医病赶鬼，这个东西是真的吗？我当时倒是听到对面说，哎，医病赶鬼是真的，那我没看到啊，我能不能去看一下？那信主会不会太随意了，怎么就举手了，他们有多少是认真的？ 后面是不是举完手回去又该干嘛干嘛去了。那我自己也有些担心，如果我去的话，我孩子还小，老婆还年轻，是吧，出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啊？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么多人可以去，为什么偏偏必须是我去呢？那就带着这些疑问，其实就是直到实地报名截止前的那个晚上，那天12点截止，那天晚上的10点的时候，我还没有决定下来，而且我根本就想着就算了这一次。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人给我发了个信息，那个人今天就坐在这里，我们的那个湖东教会的 Jeff 长老，他问了一个问题，他先是问，报名实地你短宣你参加吗？你报名了吗？大家猜我是怎么回的？我说还没有报，本来是想之后看看能不能报名明年3月的，但是目前还确定不下来，我就不报了。后来他又问有什么顾虑吗？我想了一大段，对，这是原话哈，不知道家里能不能在不在的情况下，我能可以照顾孩子2周，因为现在孩子也才3岁多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当时我还在找工作，我都不知道我下一份工作在哪里，我找到了是不是马上就要去也不好。所以最后我还说我以后还会再去一次，但是Jeff 弟兄给我发来了一个灵魂拷问，让我非常的，就是他这样说，如果你再去做神的做工，你觉得神有能力把这些事情帮你搞定吗？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了，因为我知道神有能力，我知道网宣里面已经经历过他的能力，所以我就想了半天，祷告20分钟以后，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这样回答他，我信他能，先报了，看到时候神怎么办，怎么做工，开路。其实我当时还想着一个，因为报名需要交点报名费，我想也不是因为怕交那报名费，我后来是想说我就把报名的钱就算捐了，反正我不去了也可以啊，认了，对，也算是做点贡献。但是很有意思，其实大家都知道答案，对吧？我是去了，为什么我去了？工作，我当时说我工作没找到，但是在那一后来，我一个月以后，就有一个以前的我的一个同事奇妙的找到我去现在的，就是我现在去的这个公司。我不但拿到了 offer， 而且他还保证说可以让我入职后一个月就可以请2周半的假，无所谓，对。那但是还有孩子的需要啊。我去之前应该是我2月份入的职，那个时候我和玉荣都很忙，他的工作也很忙，我也很忙，还有一些服侍的事情。但是就在我入职后的第3天，玉荣被裁了，所以神帮我搞定了这个事情，那既然都搞定了，耶稣怎么说的？带着疑惑，耶稣给他们的回答并不是直接回答他们你们不要疑惑，而是说你们要去，所以我就去了。那去哪里呢？这是个问题，是吧？首先我们去的这个事工去的地方叫要去到最未得之民，有一个名词叫 UUPG。 这最未得之民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在那个族群里面，他们的基督徒人数小于2%，甚至是小于1%，甚至是0.1%，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人在那里为他们直接的传福音，更没有人可以自己的人在那里自己向自己人传福音。那这样的人总数有35亿，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宣教士，全世界的宣教士里面只有3%的人会进入到这样的族群当中。原因很简单，这些地方地理偏远， 环境艰难，还有一些政治因素，是让人要冒着危险进去的。但是这个超越施工很勇敢，他们的很多弟兄就是要去到这些地方，因为他们看到这是这个地方神呼召他们要去。好，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的行程。我去到那里其实并不是很没有那么简单啊。当时快要去的时候，大家知道发生了个什么事情吗？还想得起来吗？伊朗打仗了。那直接涉及到，本来很多人从北美去的话会走迪拜，但大家都知道迪拜的机场都被炸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很多飞机停航，所以我们就必须换地方。那我的航班就变得一个很奇怪的航班，要从西雅图飞到洛杉矶，从洛杉矶再飞到上海，在上海再马上转机飞到广州，从广州过一夜，第二天早上8点钟飞加德满都。到了加德满都以后呢，又要马上在那个地方坐一趟飞机到一个叫根杰的一个城市。而我的小队更特别一点，我们因为是去到一个尼泊尔最西边的一个地方，我们住了一晚上以后，第二天要坐12个小时的汽车走山路进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程啊。对，那其实到了那儿山路也不容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山。其实我们就是沿着这个山路，这个是白白的一条，那山是山崖，然后上面就有一条这个路，就是这样绕着山一点一点走，所以每过一座山可能都是一两个小时甚至2-3个小时啊。所以其实是路不远，如果有高速的话我想很快，但是就是一直慢慢的走慢慢的走，然后路也很窄。那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是也要去爬山，你看哈，这个也是爬山。我们进到那里，即使到那里，我们去到村子里面还要爬山。这是我们去有一家，我们就是走这样的山路，这个已经是我们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往山下走，然后说哎，那家在哪里，然后那个后来才发现原来那家在这个地方蓝色的这个小点，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走啊。而且那个已经是快傍晚了，第二我们是摸着黑又爬回来的。后来好，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就是其实真的是怎么去哪里，这些都是我们为什么要走。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实在是在圣经里面有根据的，我们就有一些也是实地的要求，也发现哦，原来主这样要求是非常有道理的。主说你出去不要带什么东西，就带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么一个背包啊，就出发了。对，就是一个40升不到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不能有托运行李，每个人必须能够这样。其实我也发现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转机非常容易啊。当那些人还在那过关什么的要 check 行李的时候，我背着包就过去了。那所以说不会影响我们很多人被那个路上耽误。那还有一个呢，我们一个车，你看像这样一个车，其实它只是能够带你里面就是我们是6个人，司机、翻译，再加上4个队员，然后相当于我是�坐在最后一排，然后1/3是我，2/3是放所有的行李。所以行李如果你带太多东西的话，连车都装不下。所以这些都是要求。那还有一个就是行动快速，比如说不是我们团队，但是有一个团队去到一个地方被那个人举报了，因为在尼泊尔其实宣教是会违法的。他们晚上警察来查的时候，没敲到他，因为酒店的经理说他们已经睡了，但是来告诉他们，神保守他们，他们当天晚上打着包就跑了，就离开了。所以说这都是一些，当然这个情况不是很多了，大家不要担心哈，但是所以还有我们每天出门，我们也是就背一个小包。你看我们那个姐妹，就我们的队长，她就背着一辆这样的包，里面一本福音传福音的册子，一瓶水，还有可能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那个能量棒，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出发了。好，那我们怎么去到每一家呢？我们就是分小队，虽然我们整个团队有40多个人，但是我们这次会每个队就是3到4个人。 然后呢，去到当地呢，又会有一个当地的翻译的同工，因为他们都是不会讲英文的，我们讲英文，他们讲尼泊尔语，或者我们讲中文，甚至有的时候，然后翻译的同工再加一个司机，就是这样，大概六个人或者五个人，就出发。所以我们到那里马上就分开了，之后就是十几天以后再见了。那我们做什么呢？那我们就是去，其实有两种形式的传福音哈。我们就是，一种就是叫做一种聚会，这种传音布道会的形式。我去过的就是布道会，就是我们会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平安之人，对吧？或者说我们就叫他平安之子。就你去联系他的时候，就他已经有信心了，有兴趣。然后当我们去就是去那个当地的牧师去找到他的时候，虽然他还没有信，但是他说：“哎，我愿意把我的邻居朋友带过来一起来听福音。”那他们一般会这么说，可能就会说：“哎，有一帮外国人宣教士过来这里，他们一听是外国人就有兴趣，然后就来了。”所以我们是外国人。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但是这种聚会呢，一般就是你看就会很多人聚在一起，有的时候可能起码也是十个或者几个人，然后甚至有几十个，甚至有的时候是上百个人被聚在一起都有可能。然后这个我们一个小队的人就会过去给他们传福音。还有一种叫做拓荒，拓荒那个就是我们这次也经历了，就是没有那边没有传教士去预备这样的人，预备这样的聚会，我们就去到村子里面一家一家的敲门，或者有人在曼谷的就去到那里去楼里面一家一家的敲楼，或者去街上去一家一家的找，这就叫扫街扫楼扫村。那其实和初代教会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使徒行传，去看耶稣怎么传福音，他就是随走随传，到处就是说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好，那就是这样。但是这样的安排为什么呢？我们要分成那么多，就是要我们更多的可能性，不是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就是要我们更多的可能性去进到万民当中。那万民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里可以解释万字，一个是族群，族群我们去到的尼泊尔本身有100到120个左右统计啊的不同的族群，也就是说他们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长相，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传统，但是他们就混居在那个地方。那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原因，就是，但是呢，他们又有一个种姓制度，让这些族群之间是隔离的。很多族群他们是高种姓和低种姓是不能在一起，所以很多低种姓的牧师甚至都不能接触到高种姓的人去传福音。但是有一个例外，外国人没有种姓，谁都可以，所以说我们去有一个很大的便利。那除了族群人数多以外呢，还有个人数也要多。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族群里面有这个群体里面有35亿人，那整个地球有多少人？所以我们离福音传遍地极还远远没有到。但是呢，我们求的这个团队，我们要求的就是要去把更多的人去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想尽办法找到一切机会去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比如说我们小队，我们第一次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中午早上出去，中午还回来吃个饭，然后再出去，但是后来发现时间不够，那我们就不回来吃饭了。所以基本上出去一天就是下午4-5点再回来，就一直在路上走，然后中间稍微吃一点东西。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抓住很多的机会，不一定是安排好的我们才去传福音。就比如说这个小哥，他是那个我们那个所住的那个酒店的一个服务员。在我们要走的前一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其实之前也祷告过，能不能给他传，因为他对我们一直很友善，然后我们也觉得他好像很有兴趣，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后来我们祷告，我们就让我们的翻译同工去跟他聊，然后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只是因为他工作的话，他要从早上五点工作到晚上十点，所以他要十点以后才能来。我们就跟他约好了，好，那你工作完了就过来。那天晚上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他不但他来了，他的老板、他的经理也来了，然后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那个翻译他自己也去又找了那个经理，也问他有没有运气，所以两个人都来。来了以后呢，就坐在一个小小的沙发上，我就给他讲我的见证，翻译也有感动，也给他讲了他的见证，因为是两个弟兄，我们就用弟兄的见证跟他们分享，又给他传了福音。传完以后，我就看到他们弟兄频频点头。这个小伙特别有意思，中间的时候有一些搅扰，因为他下班了，他女朋友给他打电话，结果胆子挺大，接过来说正在重要的事情，不接了，然后就啪挂了，挂了以后呢，后来又不停地打，我想这女朋友估计是太喜欢他了，然后呢，就结果他就再也不接了，就一直听我们，就摁掉摁掉摁掉，我看到摁了好几次。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跟他们讲完福音以后，他问的一句话是说，这么好的东西，你们怎么出那么多钱来我们这边跟我们分享？因为他们是酒店的，他们知道我们住在那里，每天要很多花费，可能对于我们来讲不是什么，但对他们来讲就是天价，住在那里，住那么长时间，吃那么多东西。但是他们两个后面都信了，我们给他们做了决志祷告，然后没有时间施洗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就因为第二天早上五点，当时聊完已经大概十一点快十二点了，他们就赶紧回去。让我很感动的就是第二天早上五点鸡叫了，我被吵醒了，我也听到他们几个，他们起来的有几个那个小伙的一个在唱歌，这是我这几天来第一次听到早上起来有人在唱歌，我就知道他昨天晚上有不一样的经历。好，那这是只是其中一个故事，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别的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我就不多讲了，时间原因。那我们整个小队去的话，我们去了十六个村庄，向272个人传了福音。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是拓荒，所以说其实我们去传的时候，我们每一次接触的人数会比较少，但如果像有一些团队是有很多那种聚会的会很多，所以说总的人数是有14支队伍去两周的时间去了544个村庄，有4358个人听到了福音。对，所以为什么叫万民，我们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好，那我们去那里是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其实我们的整个过程和初代教会是很一样很像的，就是去到那里，我们不带东西，那我们也就不给东西。很多人以为我们去传福音好像我们从有钱的地方去，我们就要把东西给他们，要发糖发吃的发物资人家才会来，根本不是。你只要去那里，我们都是跟他讲你要不要听耶稣的故事，他们有愿意的就坐下来，很快我们就给他听，或者说就是像他们这样提前说好，我们有人要来给你讲耶稣，他们就来就听。那我们只传福音，只传耶稣的大能，不给东西。我有一次想把糖给分给小朋友，被我们队长批评了，所以说有一种说法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是不给群众一针一线。对，那同时我们也是祷告，我们奉主的名给人施洗，我们奉主的名医治赶鬼，我们奉主的名去案例那边的同工家庭领袖。所以这就是大家想熟知的，在你在那个马太福音使徒行传这些地方你都能看到的发生的事情，其实今天也发生。那我们整个过程我们就是看神的带领，有的时候很长，有的时候很短，比如说人家听一半他们就说不要听了，有搅扰就走了，也有这种情况，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或者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他们有一个团队去到一个生日会上，本来说讲5分钟，结果参加生日 party 的有100多人排着队 找他们祷告，祷告了4个小时，最后都不知道是生日会还是布道会了，对，所以都有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当我们传完以后，很多人会问，那之后跟进怎么办？那基本上当地的牧者，为什么我们会和当地的牧者 有一些同工有联系，就是他们会去跟进，会去联系。那结果呢，就是我们这么直接的传就有人信，而且信有多少，刚才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基数是4000多人，对吧？那我们小队基数是200多人，信的人是118人，那我们总共14支队伍，有3250个人举手决志并且跟着我们一起祷告，而且还有很多受洗的，这个数字我就不说了，大家也到时候有兴趣我可以告诉你。对，好，那大家的疑问就是，可能第一个疑问就是他们是不是真的信，这也是我当时网宣的疑问。但是我觉得这么问可能是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耶稣说了你们去之前的前提是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不是去自己按自己的意思，不是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我们就是凭着耶稣的权柄，他的全能在那里去的。首先第一点，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有多厉害吗？刚才我说到我们就是5分钟跟人家讲我怎么变成基督徒的，5分钟告诉人家福音是什么，就把所有福音和福音相关的内容，就是神爱你，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你的罪死，然后你是在罪里面，你需要神光照你。如果你今天接受耶稣，神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并且复活，帮你打通了一条重新回到神面前的道路。你要么接受他进到他的国度里面，要么就是拒绝他去承受永生的刑罚，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不多。那我想大家在这里也听过这个信息，对吧？那我们也没有声情并茂，中间还有翻译，然后我们还会唱一首歌。那大家知道，很多时候歌声都不是那么的动听，那就这些种种加起来，很奇妙。你看，他们就是能够看听完了以后。就是举手，就这样，他们就愿意跟我们祷告。那这是什么？难道这是我的能力吗？这是我们团队有什么本事吗？根本不是，我们就是凭着耶稣他的权柄，他福音的大能，我们就让瞎眼的人能看见，让黑暗中的人得到光明。那同时呢，你会看到有很多人马上就会有那个生命的一种变化，这个是一个很瞬时的，就在半小时以内。半小时以前你看到他，哎，没有表情，有的人还很苦，但是当我们向他传完福音，他来信了以后，他的脸就笑开了。我还记得这一家人，我跟他传的时候，我分享了我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我父亲过世，然后他们回来就说啊，前几周我父亲刚刚过世，然后听你讲完，了解了福音，他们一下子觉得释放了，他们就笑开了。所以他们那个，这不是一家，是几乎所有都是这样，就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那同时呢，他们很多人就会立刻说，走，我带你去下一家，我家我还认识几个亲戚，他们也要听，就会跟带着你去，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你说他们是不是没有改变，他们真的是在改变，而且那一瞬信的那一瞬间，你就会看到他已经被神触摸了。那这种立刻的可能我们还不是那么的确定的话，那一些长期的，那就是真的是让我看到他们的根基是稳固的。因为在那里不像是我们这边，我们好像传福音，我们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吧？就是你信了没信，大家不会对你怎么样。在那里信的那一刻就等于逼迫的开始，很多时候因为信基督等于你在印度教人的眼里就是不洁净了，他们就不能和你交流了，不能和你来往，那甚至会把你赶走。那其实那个逼迫最残酷的点，不是因为说是一些不认识的人来逼迫你，信的那一刻就是你的家人， 你的母亲，你的丈夫，你的孩子。所以耶稣说的那句话，我来是要带来刀剑，带来刀兵，我是要让母亲和丈夫不和，让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其实是真实的，对于他们来讲。那他们会坚持吗？答案就是很多人是在这样过程当中坚持。这位小姐妹就是一直带着我们去扫村的一个小姐妹，后来才知道其实她才17岁，但是她家只有她妈妈和她信主。她其实在和我们出来的时候，她姐姐已经3天不跟她说话了，就是因为她要跟我们出来传福音。那其实还有一些，有一个姐妹是在逼迫当中的，是另外一个小队看到的。他们1月份的时候传福音给她，当时她坚持信，身边的父母过来说你不要信不要信不要信，但是她说我就要信我就要信。那时候那个姐妹给他们很大的感动，但是到3月再去看到那个姐妹的时候，那个姐妹非常火热的在传福音，但是同时她已经被家人赶出来住在了牧师的家里。所以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事情在发生。那其实当我每一天在见证这种人不断的信主，不断的被神改变，好像根本对于主的全能这个事情我不再怀疑的时候，像赶鬼啊、医治啊，这些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很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对，因为如果能改变生命，你还能怎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但是很可惜这次我没有看到赶鬼，因为有弟兄问我说你要去了看到赶鬼了可以跟我讲一讲，但我没有看到。虽然我听到了，而且是我们这一批里面也有很多这个事情发生，是有别的团队见证。但是呢，我其实是我爱打听，我去那就问问这个问问那个，你是怎么信主的，你是怎么信主的。我发现当地的很多的那些弟兄姐妹，10个里面可能有8个都是因为被鬼附的这个有经历，才后来被主医治才信主的。这两位是一对姐妹，她们是在那边的一对宣教士，她们是从印度被差派到尼泊尔我们当地的那个地方去宣教的。她们以前小时候，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是因为被鬼附，然后一到早上4、5点钟，她们要，因为她们是祭司家的孩子，她们就要出去到处，就是要去祭祀。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常常会发作呢，就啪一下子疯了一样就往家外面跑，跑到树林里，跑到大山里，跑到河里，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要跑到那个地方，被鬼折磨的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后来他父母就把他们带到说去祭祀那里，印度教祭祀，说能不能解决，然后他就给印度教祭祀啪一个耳光，然后说没用，祭司说没用，你去看医生。然后去医生呢，又给医生打了。后来是有一个基督徒姐妹，告诉他们去教会。他们去教会以后3个月，就完全好了。对，所以他们全家就被这个事情感动，后来都出来做了宣教士。那还有别的一些例子，时间原因我就不说了哈，但是就很多。那赶鬼以外呢，也有医治。我自己是。这次是有经历，我们在给一个大姐按手，在她腿上祷告，她说她左腿痛，其实她当时并没有举手，她也没有信，但是她愿意我们为她祷告，我们就给她祷告了。祷告完了以后，她把，我们问她说怎么样，其他人如果祷告没有什么反应的话，他们都会说 Dixa，就是还好，就是客气的说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那个说我好了，不疼了。但是还有一个很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我们要走的时候，那个大姐就一直目送我们，就好像说 something happened， 就是有些事情发生在她身上了，但是她愿意，她就一直看着我们。然后还有一位呢，是一个开挖机的弟兄，我去信徒聚会的时候，我们结束以后会为他们祷告，我就为他按手祷告，然后他背痛，后来祷告完他说他不痛了。那其实最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一对夫妇。事情很有意思，就是有一天早上我们去到那边，我就 他是我们去的第一家，那一次的聚会就他们两个人在那里，然后我们就为向他们传福音。但是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脸上是没有笑容的，非常的苦。你也看到他们家实际上很穷。那别的地方的人呢，他们虽然房子不大，但是里面至少有个床，但是他们是在哪儿？睡在地上，家里连床都没有，就这么一个房间，然后旁边一间是一个牛棚一类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没有笑容，但是他们就听，坐下来就听，听完了以后呢，一直不低着头听，然后偶尔眼睛抬上来扫你一下。我当时一边祷告一边就想，这个两个人到底会不会信啊？自己心里有，但是一旦一呼召问他们要不要信的时候，他们都举手说我要接受耶稣，但是还是没有笑容。但是呢，那个弟兄却起来，他愿意带我们去下面一家，就像我刚才说的情况，他就说我带你们去我家的表哥那儿就去。结果去他表哥那儿也是一次大丰收，就所有人都决志信主，就是一开始我给你看到的那几个笑脸的那个照片。那我们走的时候我就有点纳闷，就是到底他为什么不笑，即使信了主他还是没笑。接着我们去完第二家以后呢，就去第三个地方。结果第三个地方很可惜，就是在我们去之前的十分钟，有两个印度教的大姐大妈跑到那边把那些人全部赶散了。就是这就是属灵的征战，就是但是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可惜，怎么就少了一场嘛。而且那个地方是那个是一个教会，他们想在那里聚会，那个教会只有牧师和师母，建立到这里已经一年多一个信徒都没有，是非常难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祷告，就想下面一步怎么办。祷告着祷告着，那个结果就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聚会，就在那坐一会儿，那个弟兄的就是第一场那个弟兄一直跟着我们回到那边，他就突然说到了他的事情。其实他太太已经当时是难产，就是过了预产期7天，然后肚子非常的痛，孩子脐带绕脖，然后呢他的羊水也不够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他们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们去了医院，医院说那个地方的太小，医院没有办法处理这样的事情，要让他们去大医院。大医院他们没有车，因为是要开车2个小时以外，再加上他们还没有钱，你看他们家很穷。那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因为我们第三场搅黄了，但是第四场下午还有一场，我们要不要去，还是把车借给他们。我们后来决定，所有人祷告完了以后决定说我们把车借给他，然后就让他们，让我们的翻译同工带着他们去，我们就回酒店休息，那就在那里。但是回到那边，因为我可能和其中一位姐妹是有过孩子的，也不叫有过，现在也有，对，就是我们就负担很重，我们就想就禁食祷告。我们其实一路回来都在祷告，但是另外两位小姐妹呢，年轻一点，可能没有那么大负担，她们跟我们一起祷告完，她们就去吃饭去了。那祷告完了以后，我和这位姐妹祷告完，我们心里面非常平安。特别那位姐妹很告诉我说，她心里有平安，觉得这个事情神会医治她。后来到了晚上，我们的翻译同工回来给我们报了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医生他们送到那个医院，还是一个基督徒的医院，很有意思。那个孩子母亲孩子都没事情，孩子应该是正常了。对，就很奇怪，就是一开始说是很严重，而且他肚子很痛，然后就说等到第二天再说。接下来我们几天想联系他，因为翻译同工留了他电话，就联系不上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原因，但是就是没有联系上。等我们在那个地方待了3天，我们要换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离开，我们在那里听到，就是在中间路上的时候，我们出去了20分钟，然后车突然停下来，翻译同工神神秘秘地走出去了一下，回来了以后笑着问我们说，你们想不想看看小 baby？ 然后我们就哇一下全车哇开心的不得了，然后赶紧下车就去找到了他们，就进到了他们的房子里面。这个就是他们两个当时你看已经笑出来了，而且你知道他的小 baby 在哪吗？因为只有 3天吧，3天左右，在这个地方，就小小的一个在这里，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祷告，还有在那边，真是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神迹，让他们经历。而这一家人其实离我们第三场要去的那个聚会的那个教会不远，所以我相信这就是神要在那里栽植的第一个信徒的种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医治的一个故事。那其实这些事情我们经历了以后，接下来我觉得很自然你会有个感受，就像那个大使命里面说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每一天神的全能都在我的生命里面这样的来不停的运行，不停的来反应的时候，这个同在就不再是那种你脑子里知道的同在了，而是真的在经历他的同在。并且这个同在也不是好像就是在这个人得医治那个人得救了这样的一个瞬间得到的同在，其实是一种持续的整个过程当中的同在。我很难描述，但是我只能说这种感受是非常的美好的。那我们为什么持续的同在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祷告，我们真的是像提摩太前书里面说，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早上的灵修要祷告，晚上的分享要祷告，我们上车祷告，进村祷告，布道会当中祷告，我们离开那个现场的时候我们继续祷告，我们是彼此不会有太多聊天的时间的，我们都在祷告。那祷告也支撑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有身体上的需要，我们有平安，里面有很多搅扰，也有一些潜在的危险，比如说路上的危险那些，我们有路况的可能性，比如堵车，还有车况的很多车可能会熄火，还有搅扰，还有一些当地那么多偶像，那么多人，就是那种邪灵，你会感觉到那种感觉是非常不好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内部合一也要祷告，所以每天都是这样度过。所以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又不是跟空气讲话，我就是跟我的神讲话，所以我的上帝，我的主就不停地与我一起。对，那我其实去的第一天就经历了一个事情，就是晚上起来发现房间里有100只蚊子，对，然后你看我那个腿上的那个包哈，那只是一只腿，然后一只手，然后全是，后来我数了一数是可能不下50个包。大家都知道是吧，去那些地方一开始医生都说，哎呀要小心那里的蚊子，又这个那个的，我第一天晚上就这样就沦陷了。那怎么办呢？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被蚊子蛰了会怎么样，我只是想我怎么能够继续睡，因为2点钟醒过来。结果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帮我，我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结果那个之后很奇妙的，我不知道我是继续被扎呢蛰呢还是没有被蛰，反正我就赶了一下蚊子，后来我就睡了，也就再也没有感觉到有蚊子出现了。对，但是第二天早上就发现很多包，反正我也不管，就是这样。好，那这个就是祷告的一个经历。那同样我们有团队，其实我们分成小队，但是我们有一个小机会是在一起聚在一起的。那其实团队里面有很多的队员也是给我非常大的一些鼓励。你会感觉到耶稣的生命不是自己在自己的身上，你是身边的人也是耶稣的生命，你与耶稣的生命一起同行，神在一直在支持大家，这种感受是非常美好的。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一个我的队友小水啊，她其实是我们队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姐妹，她过因为那边又晒然后要走山路，她就连续几天都中暑，但是她在中暑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抱怨，她唯一想到的是说，哎呀我这个宣教的梦是不是要断送在身体上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智，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很感动。而且她是请着无薪的假期出去宣教的，你知道国内很卷吗？他能这样做。那还有一位弟兄也是叫做郑茂弟兄，也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是刚刚贷款了100多万，自己开了个食品小工厂在国内。那你知道国内那种竞争非常大，而且他现在生意也不好做，所以他做得很辛苦，然后每一天都是来到这里的时候拿着手机，还带着好几个充电宝，然后戴着耳机，就像这个天天戴着，就是一边跟我们在这边就开始联系他国内厂里面的各种事情。他 而且他是第一次出国，长大了三十多岁第一次出国，那一出来就跑到尼泊尔这种地方来出国，对他来讲实际上挑战非常大。他一开始还存着侥幸的心说，哎，我反正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我去讲一讲，接下来我就旁边我就可以干活了。结果第一天去就被队长批评，他回去悔改祷告，他就说生意不管了，我把他交给神，白天就关机，晚上回去再稍微看一下。结果呢，他说他不管的那两周，他的生意，他首先他的员工之间没有矛盾了，好像他在的时候，他说他整天要调这个矛盾调那个矛盾，但是他没有矛盾了，然后他的生意居然比他来之前翻了一番。你们能想象吗？这就是神在保守他们，你看到他们的信心就是那样活活的就在你面前蒙了神的祝福。那我还要再讲一个我的翻译同工啊，这个哥们儿其实很有意思，你看我们俩都是爱吃烤肉的啊，对对，是，但就是我们其实他只有27岁，但是他在教会里面确实已经非常成熟了，他是教会里面三个能讲道的人之一，那他们其实事工是非常的辛苦，他也代表了那边很多当地的同工，我还可以讲到很多人的故事，你知道我爱打听，但是他的故事就是很有代表性，就是他们是教会的同工，他们甚至是已经是全职同工了，他们每天早上起来服侍工作，就在教会里面比如说弄音响啊搞这些东西，但是他们早上完了中午之后一定要做一个事情，就是去外面扫街传福音，这是他们教会每一个同工肯定要做的事情。那所以但是他们传福音他们也要去穆斯林的地方，我就问他说他们去了那么多地方，他说穆斯林的人要是有的人讨厌你怎么办，他说大部分人都很友善，但是也有敲着门顺着门缝一看提着菜刀出来的就赶紧跑，对，但是他们真的很辛苦，而他的工资一个月就100多块钱美金，换成美金即使在尼泊尔也是低的不够，而且这是他全家两个人的工资，他很快要有一个孩子要出生了，他也在想到底怎么办，但是你知道他为了补贴家用，他不是去牺牲服侍的时间，他是晚上熬夜去打零工，因为他会做一些多媒体的事情，就给一些印度的一些事工去做，可能又能多补出50美金来，就这样他支持他的家庭，然后继续的，但是他非常的乐观，平常吊儿郎当的，但是呢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我们跟他要给我们翻译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4个人对1个，我们讲一句他要讲一句，我们一天3到10场，他要讲3到10场，这样他还那段时间还有一点咳嗽，他除了跟我们要几颗喉糖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需求，而且从来都说 OK， 而且每一次翻译的都非常的认真，这个也是让我看到其实和他们配搭我的生命比他们要贫穷得多，那其实总的来讲就是我没有办法描述，再讲再多我自己觉得大家如果没有这个经历的话可能你会感受不到，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圣灵好像就是不断地充满我，不断地充满我，而且他将一切的事指教给我，并且叫我想起圣经对我所说的一切话。那比如说耶稣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句话就进到我里面了，他说你们这样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就在那个状态里面，虽然身体上是有点累，但是整个心是非常的轻快，从来没有那么轻快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就是神的话，它就是那么的真实。那我自己的疑惑也消除了，当初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神的话进来了，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对吧？我们庄稼不是只是这一片地会熟，这一片地收了以后还有另外一片地，那好巧不巧这片地它就在尼泊尔，它就在印度，那我们要不要去收？神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那我们自家的田是要开垦，我们在本地是要做事情，但是当农忙的时候也要去帮旁边的工人一把吧。所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第二个问题，那医病赶鬼真像那边说的吗？我刚才说了，其实这再也不是我的问题了，因为拯救神生命的大能这样的事情都能做的时候，你还考虑这么简单的事情吗？那重点就在于这里，这是不是我一个人的见证，是我们几百个队员去超越的队员去实地的见证。那主耶稣从来没有让我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好像去验证他们信了没有，好像要去让他们去信，他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唱歌里面的一句话，我们去是要带领他们求告主名去得救，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就是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道传了。那福音本就是神的大能，我就做我的部分，让神叫它生长就可以了。那最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孩子小老婆年轻怎么办，安全吗，是吧？其实神的话里面很多，那杀身体的你们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们，最多就是身体没了。那主又这样说，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我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要贵重。所以神让我什么时候离开是神早就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而且我转念一想，即使我回不来了我又怎么样，难道我要像世人一样还活在那个死亡的恐惧当中吗？我到底想给我自己的儿子留什么样的榜样？我想让他看到我是把天父放在第一位的父亲，我想让他看到他的父亲真的是活出了圣经里的话，我想让他看到他的父亲生命里有耶稣，我也想让他看到他的父亲已经从死亡当中被释放了。那最后一个问题，必须是我去吗？我想到以赛亚书当中主这样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不再问这个问题，我只会感谢主，主啊，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知道这样的机会不是给每一个人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福气的。那我有这个福气，我当然去了，不是必须是我，是我必须去，是吧？好，那回来以后呢，我其实一直带着感动，但就是发生在我儿子 Samuel 身上有这样一个事情。有一天晚上我们要回家了，很晚了，他还在外面。其实我回来因为有一段时间不在，我就想给他买一个这个东西，就是大的这种 truck， 就是 monster truck 的套装。但是后来他觉得说，但是呢我也没告诉他。有一天晚上呢，他就想起意说，我想买一个小车，要去那个超市里面买那种一块钱的，大家知道。然后我和我太太就劝他说，哎，你要今天不买忍一忍，我们明天就可以给你去挑个大的。他想了半天，他说我忍不住了，我今天晚上就要。那我们也就配合他，我就说那你去吧。那我们就告诉他，但是我们告诉他，你要是选择这样，你四个星期不允许买车啊。他说好。我还真佩服他，买了车了，他果然忍了四周，没有哭闹要买车。但同时我又可怜他，为了一个现在其实已经不知道去哪里的那样的一个小车，他放弃了好多这么大一套东西，而且他还坚持了，痛痛苦苦地坚持了四个星期，为了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我又想，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我以前不也是这样去追求世界上这些小车吗？ 而且我还很追求他，我很痛苦的去追求他。而神放给我的，去遵行他使命的福分，去与他同在的福分，我却根本就没有去选择。而直到我去了尼泊尔以后，我才发现原来里面蕴藏着那么大的福气，是我们真的应该是可以去取的。我相信 Samuel 再过几年绝对不会再做同样的选择，因为他会长大。但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生命会长吗？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的话，这不是一个不靠谱的父亲说出来的话，这是天父爱我们的天父借着他的爱子，也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向我们做的呼召。而他的呼召带着那巨大的应许，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经历了福音的大能，我们已经经历了福音的安慰，要不然我想你们不会坐在这里。但是你们不想要更多吗？你们和我一样，是不是也有疑虑？那么主耶稣说，去，你们要去。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想邀请大家，其实你就是可以把握这个机会。现在超越的这个报名，今年的报名正在开始，这就是今年宣教报名的二维码。如果你有兴趣，你先把它扫码下来，或者拍个照，大家回去再好好的祷告。一开始你可以从一开始的培训开始，来验证自己到底自己是不是合适去，或者是不是愿意去啊，不管你是在美国还是说我们的在国内都可以，其实都有可以报名的。好，那其实真正的我想到，就是我自己去完了以后，我回来我才发现了这福音的价值。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才重新调整，我也在不停地反省，我也发现我的工作也可以是为了福音，是吧？首先我赚钱，我就可以把它捐在福音的场地里面，工厂里面。第二，我在工作里面，我也可以真的是让我的工作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的同事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甚至把福音传给他们。那的婚姻家庭呢？我的优先级是为了福音，我是为了让我的孩子也成为一个能够见证神的人，还是我让他成为一个只是看见神的好处的人？那我在教会服事也是一样的，如果我真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好处，那我会怎么去接待慕道友？我们如果有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有需要的，我们怎么去对待他们？那面对教会的问题，我们只是说去继续的拆毁诋毁，还是我们为了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灯台，我们去补足，我们去建造？这都是福音。其实如果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全部放在福音是第一高度的目标的时候，所有事情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看重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你要健健康康的活到几岁呢？我这次去宣教，我就感觉到我锻炼身体有个很大的动力，就是我得锻炼到我能去尼泊尔那种地方，要不然就没这机会了。所以我真的，这就是我看到主借着保罗给我们的一个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 并且知道他向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愿这是对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祷告。好，那我们起立，一起，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读一遍，我们一起来回应。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大家继续站立。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赐给我这个时间能够向大家来分享。主啊，我们也将今天白天，今天这个早上，我们恭敬的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就是求你来让我们去真的去体会你自己福音的大能，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主啊，我们白白得来，我们就要白白的舍去。主啊，让我们的人生就是为了福音，让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荣耀你。主啊，我们就求主你来感动我们，你来扶持我们。主啊，不管我们能不能去到当地宣教，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呼吸，主啊，我们都是为了主你福音的缘故。我们谢谢你，主啊，也求你激励我们，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来扶持我们，让我们当我们在我们想要为主踏上这一步的时候，主啊，你成为我们的力量，你成为我们的信心，你成为我们的磐石。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唱。